已有第八句，一贫啊非有，第九句一贫又非有，是这样子。所以在这种情况接着非因非通贫啊，以非定优性，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个九假是这九句音里的一品里边非有的，我们刚刚说了，第二是通品有，一品非有，第五句是通品非有，一品呢也非有，第八句是通品有非有，一品呢非有啊，所以是合乎这二五八这三句。二五八三句我们过去谈过很多了。第二句因为通品有，一品非有，正合乎我们那个印第三项第二项第三项，所以是正印。第五句，第五句是通品非有，一品呢也非有，都不有啊。这个理由在银在种上，通品也不存在，一品也正面也不存在，反面也不存在，那就是不能够决定这个印呢可不可以支持这个种了啊。这后面可以谈了，这个就是不共不定的情况。那第八句呢是通啊，通品有非有，一品非有啊，通品有非有也合乎因的第二项的通品定有性，只要那个理由存在一部分也可以，但是反面的都没有，一点都没有，这一品非有全部都淘汰了，所以第八句也是正因。所以这个他写个正因不定，正因就是指的这个第二句第八句讲的，不定就指的这个第五句讲的。所以这个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二种所设，是又是正因又是不定，就是非因通频啊，非因通频就是这个指的这个第二句第五句说的啊，那以非定有性。金曲第五叫不共不定啊，第五句它因为是通频五了啊，终于印频的也没有，通频一频都不存在，所以这个是这个音能不能支持这个种的不能决定的，就是实时不能决定啊，所以也可能也不可能啊，所以这个叫不定，不能够叫不成，意思不明不成。因于二欲物者，因于二欲物就是通品非有，一品非有，这个就是我们那个第五句了啊，在实际通不共不定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啊，因于二欲物，因在因通品也没有同欲，因一品也没有异欲，就是这个通品没有存在，一品也不存在的这样的句子，就是和前面那个第五句是一样的，都是不共不定啊。共就是他们发生关系，他们共同的承认的，不共就是他们共同啊都没有关系，通品一品都没有关系啊，这个是不能决定的，所以叫不定，不能叫不成，因为它可能成可能不成是两可之间子。何故终于因欲生物，因于二欲物啊，未命不定，不命不成呢？这什么原因？这个大体上是我们已经稍微已经了解了，因为它是这个 不能正称种的，我们不能种反过来正称阴郁的，这是没有反力的这个定理功效。他答大中云，非中成耳热啊，就是中中是一个主张啊，主张需要理由，需要比喻来支持啊，这个主张他没办法去来支持这个理由的或者利于比喻的，说中称这因这个或者欲啊是不对的，非中啊，中不做中之任务，他没有这个能力。这中非中成因于两种，一词不然啊，这个就是讲的还是贪这个因欲支持中，中不能支持因欲的这样。所以在九句之中，第五不共不定啊，无本成绩，他这个第五啊，既然是通品都没有啊，这个一品也没有，就是没有中通品，也没有阴通品，这个也没有中一品，也没有阴一品，都不存在的啊，这个跟这没关系的，所以本无成，他怎么会完成这个中呢？是吧？所以就是不能决定的，什么不叫不成。这变成下边大叔问绕耳，而是这样啊，像你这样所解释的啊，淫过结欲成种，何故但一名为不定呢？我们晓得淫有十四种过失，它有三种性质，十四种里边只有前面四种叫不成啊，这个下边六种叫不定，再下边四种叫相违，并不是全叫不定或者全叫不成。这里是像你绕耳，像你说说因过见成中，何故不叫全部十四种因都叫不成？为什么有一部分啊，六种叫不定呢？啊，这个不定也，这六种也是因的过失，不能够成中的，那它也是应该叫不成啊。啊，是这四种都是不能完成中的，但是里边性质不同，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三种，有的叫不成，有的叫不定，有的叫相违。这样他来回答，因随三相微出一相正寝成中啊，三相里边我们前面介绍因的时候，它向三个方向发展，头一个辨识中发性出一相，它延伸到众生去；第二个通篇定有性，延伸到同欲上去啊；一品变无性，它具体的表现在意欲上啊。这个三相在形上是没有的啊，它能够表示这三相呢，就是要中和同于意欲来表示这个因的三相，但是三相之中，以头最初的辨识中法性的初一相是主要的，因为它直接可以跟中发生关系，是正寝成中完成中的。假使不能够正寝完成中的，反过来我们叫它不定啊，不成。对不起啊，我的口误。欲界中句，除了这个出一相之外，下边那个通品定有性，一品变无性，它都是中的句啊。这个都这个句子设备了啊，就比如说我们那个家具啊，设备啊，啊被子什么东西啊，就是这个句。那个中呢啊， 他也需要那个通平定有性，一平变无性，这两种性质的东西摆在这个钟里边，就是那个钟啊，不管是这个能别呀，或者这个有法呀，它那个性质里边都含具了，就具备了啊，这个可以说具备了因的后二项的性质。逻辑最早发明的亚里士多德将演绎法啊，就是大前提小前提结论，一直到后来我记不大清楚了，好像是十七世纪啊，这个英国人法兰西斯培根，他认为这个演绎法没有用啊，他提倡的归纳法，由他提倡归纳法而发展这个科学的思想啊，就是现在的科学发达，由这个法兰西斯培根他这个思想啊所来做一个根据的。他写那个逻辑书翻译到我们中国来就叫做这个新工具啊，就是这个句子，他那里面讲的就是归纳法。民国四十年那个没有书啊，我就是到那个台中图书馆借出来，我一个字一个字整个把那一本书没抄完啊，大概是抄了一部分，抄到什么程度我都不知道了。我现在把我讲那个抄的呀，都有这个影印出来，我抄了很多这个东西，这个至少有差不多有一万页这么多。现在我这个没试试，我就把它整先印几本看一看，看可不可以。像那个金耀林那个逻辑，那都是两三百页的，我都一个字一个字的抄出来啊。那个过去台大有个教授叫陈康啊，啊是咱们中国唯一懂得希腊文的啊，他翻译那个柏拉图那一篇，我也是一个字一个字整本都抄出来，哎，等以后印给大家看。就是培根他写那个逻辑书就是新工具，就是这个句子啊，也是这样子。那我们这个大叔早就用这个字了。合二见中啊，就是他一定要有这个通平定有性，一平变无性这个理论的存在才能见成。古中医书在他这个合二，这个二了，通平定有性，一平性是存在这个因的三项里边，由因的三项在执之中。但是我们看那个三项，这个三项有时候翻个三个方向那个项啊，它就是它的作用跑到这个同欲异欲上去了，和中的方面呢是间接的，是故中利益啊比较是疏淡疏远，故犯淡命不定相位。所以这个头一个因的出相便是中法性的过失，我们说是不称。犯第二个过失就是通平地无性的，我们说是不定。又犯第二个过失通平定有性，又犯第三个过失一平变无性的，犯着后面两个过失的，我们就相违，这样子。各随一心，他们这个叫不定，叫不称，叫相违，是都有他们这个比较直接的意义的存在啊。一得即称，皆存即持止啊。 1077哦，那位居士那天拿过这个三那个一明大叔三柱，我也一个字一个字都抄出来。那个时候没有书啊，啊，那个民国时间，台中啊慈光图书馆有一本，啊，怎么借在这看可以，啊，但是他不让你拿出来，啊，那我就说每个礼拜天跑到那个慈光图书馆去抄，啊，我因为住在郊外啊，住在水南机场，是吧？我也整个都抄出来了，啊，将来我都要印出来。看这个1077页，问意运中中久过，节欲称重，何故能别所别寄居，名为不称，欲之六过不名不称。那六个叫什么呀？大卫师啊，阴的六，阴的三个不成是哪不成啊？啊，听不清楚。啊，能不不继承，所不不成，聚不继承，这三个不成。那其他的呢？就是限量相为、比量相为、事件相为、自教相为啊，啊，至于相为，这个。石头，他的问题是这样子：为什么既然是不成，为什么只有啊能别不成，所别不成，即即不成，名为不成？欲知六过，欲知现在限量相为，一直到止于相为啊，啊自教相为，都为什么不叫不成？他回答阿中：因虽三相等者，因三相中，且举除相不成之名，立中不成。这是他们的关系最深，达其得名。因三相中未出一相正气称中啊，这是他跟中之间发生关系。假使不是这样，那就是他就不叫不称了，那就不称了，就不能叫称了。那就反过来叫做不称。那欲之欲后二相啊，通平地有性，一平变无性，他是。皆称中句，它就是完成中的一个上的工具，一个设备了啊。就是那个在这个前称后称呢，它那个性质上一定有这个通平定有性一平变无性这样的性质。那这个也是具体讲就是设备啊，就是那个句就是设备啊、家具啊啊，就是才能也可以叫。何后二相方得见中，后之二相啊称中艺术，跟中的关系是间接的，故凡二相我们只给他一个不定的名称啊，也给他一个只为第二相的，我们叫不定，又为第二相又为第三相，两个都相反的，那就是相为，后边的是相为啊。中九过中，但三名不定，各随一亲，宜得其称啊。这个皆准，都是这个理由啊，皆准此。三相之中，除相不成啊。到现在，我们应该大体上了解它的意义何在了。因之起，因的事不成，贪晚了之后。就他因的第二类的过失是六不定，不定有六，第一种是共不定，第二种是不共不定，第三种是同频一分转一频变转不定，第四种是一频一分转同频变转不定，第五种是聚频一分转不定，第六种是相位决定啊。这个因的不定的过失有这六种。下边这个解释还是这个大数文啊，看1078页。下第二是不定有三 头一种讲的是四不称啊，所以这排比下来是第二种，讲的是六不定。这个六不定里边，它分三段来解释。头一个是初标啊，这是初标，就是指的是个不定有六，这四个字讲的。次列哪些不定呢？哪六种呢？把这个排列出来。头一个从这个共不定啊，一直到六个相位决定，这个次定。后世在后边啊，这里没有，这里只是是初二也，只是初标啊，不定有六二，这个列就是从一共一直到第六相位决定。因三相中，后二相过，与所称中，即中相为二品之中，不定成就，名为不定啊。这个下不定的定义的来源是这样的：因的三相，后二相，后啊同频定一品变无性，他在完成中的啊和。中并没有完成，而且是相违的啊。这二品之中不定成功啊，就是不能够决定他是不是能够完成中，可能完成，可能不完成，还在两颗之间啊，所以我们叫它不定的。他在下边解释这六种不定的大致概的意义啊。他说我们要立一个因啊，与同一品皆有名共啊。我们这个因呢，在中的同品上也有它的性质，在中的一品上也有它的性质啊。那这个因到底能不能支持这个？假设按通频呢，它是支持这个中的；看这个一频的性质啊，它又是反对这个中的。啊，所以到底是支持个中啊，反对这个中啊，不能决定。但是它和这个中都有关系啊，我们就是共，就是这个因呢、啊，又是因又是中，两个都有关系，就共不定。就是假设我们立一个因与同一品啊，皆无名，皆无啊，不是皆无名啊，应该是皆无，对一下，皆无名不定啊，啊名不共。你这个理由到众生去看，没有这个众生，没有你的性质，反面呢也没有啊，又不能肯定他，又不能否定他的，这个全部在众生没有通品的，也没有异品的啊，我们叫不共不定啊。前面那个共不定是这个另外一个意思，是又没有通，又有通品，又有异品啊，叫共。那第三种情况呢，是同分一圈啊，同分一圈就是通频一分转，通频里边有一部分是因生，是众生的理由，有一部分呢不是啊。反过来呢，一频变转，这个一频呢、啊、全部来支持这个众了，一频就是这个反面，反面而支持个众，那这样也是不能决定的啊。有一部分是可以的，有一部分全部都不可以，所以也不能决定。这个第四种是一频啊，就是中一频、银一频一部分是中啊，这个通频呢全部有的。但是我们看那个因的第三项是一品变无性，一点有都不行啊，就是变无才可以，所以这个第四种也不行。那第五种聚品，聚品就是通品一品两个加在一起讲，就聚品啊。他们 不是全有的变短的，是都有一部分啊，都一部分也不行啊，都一部分合乎第二项通平定有性，但是不合乎第三项一品变无性，所以也不行，也是不得决定的。那第六个呢，它是相位决定，相位决定是两个理由，两相位决定是两个中阴玉，两个中阴玉都三只都是很完整的，都合乎前面那个中阴玉的条件，但是他们所得的这个主张正好相反，一个证明常住的，一个证明无常的，都可以啊，在形式上都对，所以这个那也是这样的，你那不两个相违的决定放在一起，那就是不能决定是哪个对呢，所以也把它放为这个不定里边去的最后一种。他有解释啊，他说绕二别引，是两个引啊，就是两个三只鼻梁的两个引，这两个引呢三项具足啊，都具备了引的三项，但是呢各自决定，他们支持对象不一样啊，比如说一个支持常住的，一个支持无常的，那个就是称相违种，是变成两个种是相违了。令敌政之不虽一定，大家都弄不清楚啊，这个对方第三个评判者他们的了解啊，都没法决定是哪个对，这是名为相违决定。初无过种，初无过就是不算那个第六相位决定啊，为第二过，只是这个初无过中为第二过，就是没有完成这个通病定有性，我解释错了啊，这样啊，初无过中为第二过，这个第二过是指的这个六不定里边的第二是不共不定啊，这个初前面无过里边那个第二不共不定，这个过失呢是因三项里边的第二项的过失啊，因为那个第二个不共不定，不共不定我们刚讲了它的性质是通频非有一频非有，那一频非有正好啊是正印的条件，所以它的过失在通频非有上面，所以它是第二相识，是通频非有的过失，应该是通频定有性，是通频非有犯了过失了，说是第二相识，所以与中通频非定有犯了个通非定有的这个过失，于是结识第三过失，于是就是指的这个第一第三第四第五这四种呢都是第三种一品变无性啊，你看头一种一品有没有说一品变无性，第三种一品变转也没有一品变无性，第四种一品一分转虽然不是全部你有一点一品也不行啊，第五种具品一分转那也具品一分转也就是一品包括着一品一分转呢也不对啊，所以他们都犯了因的第三项的过失，为一品啊非变无故，所以方正过失。后边后一并非，这个后边第六种啊，就是两个印呢、所支持的种啊正好相反，也不能下边我们可以讲到这个相位决定的时候再谈。 看一零七九页，因三相中后二相过等者，总是出无不定之名了。这是因这三相后二相啊，同频的有一频变无性后二观所发生的这个从共不定一直到这个具批分转这个情况的名称。这下边一个名词一个名词解释的，说绕离一因等者啊，别是六不定之名也。这说称众者，但是能够称众的一定是中通品的啊，中相违者，中应该把一品都淘汰进去，一品没有淘汰进去，成了一品存在，就变成中的相违了，所以中一品。要因引力所称之因，这个我们叫得通品因，就是他们就是属于一大类的性质里边，可以有支持的力量。对之通品反所谓啊，那通品的反面啊，它是前面我们讲了个，就是说一品了啊，一品是矛盾概念，是全部没有的啊，不是相对概念，不是这个涵盖一部分的啊。故一品中无其所立啊，无常中，他这个下边所谈的就是我们平常那个常用的那个例子啊，就生死无常所作性故这个例子。所以这个他讲这个其无所立啊，无常之种啊，就是生死无常，这个无常是所立法啊，那个所作性故呢是这个能力法，他们都是中生的一个性质啊，是名字为常啊。无其所立啊，就是没有所立法生出无常的无常的那个性质的，我们叫做常住，相反的啊，就是矛盾概念，说名字为常。说此之常亦即非所作因之所成，故名为这个常。不是我们因所支持的啊，这他没有那个因所作性的理由啊，这个支持无常的是所作，说既非所作因所完成啊，这个你拿所作性故没办法支持常住的啊，说故名为义，所以它叫义品。同义二品中啊，不定成故，问他到底是里边是那个通品呢、啊、还是异品呢、啊、因为那两个这个都有啊，所以我们叫做不能够决定。下边他把它扩展，这个同分异圈，这个是第三啊，就是通频一份转一频变转，这个情况是等着小运。这个小运我们一般都是判断在这个韩国那位佛学大师元晓法师，不过我们看了名字，他后面有一个元晓，愿我的愿，他也对因命有著作，但是我们应该是元宵那个判鼻梁运程，判鼻梁啊。下边是原文，因为它上面那个有这个以上的样子。小运问：一三转句应有余句，何者？啊，一第一转更生二句。第一转就是这个一零七七页那个第三句啊，就是通频一分转一频变转，它不是三转吗？三转就是 第三是通平一分转一平变转，这个下边这个四是一平一分转通平变转，五聚平一分转，它只是这三样说的。那头一个呢，它是指的这个通平一分转一平变转说的啊。他说这个通平一分转一平变转呢，还可以衍生出下边两句来啊。我们看这个一零七九页，他这个喝者为什么一三转句还有其他的句子存在呢？他一个个的来把它分析。他把这头一个，他说这个通平一分转一平变转呢，还可以生为通平一分转一平变不转啊。这个第二又可以分得出来那个通平变转一平呢变不转，他就是用这个啊，通平一分转，通平一分转啊，可以发展成通平一分转通平变转。那个一平变转呢，它可以再分出来一平变不转，两个都是一平变不转啊，这是一平变转。有这个好像我们那个像那个复兴这个四句的样子啊，就是有两个名词应该有四种情况来产生，它这可以发生这两种情况。这个也好像我们那个传统逻辑语句的换位换字啊，其实本来是一样的啊，他把它稍微这个改变一下了啊，用这个位置或者是这个肯定否定这样转变一下。下边由这个解释来播，这个是他这个等于是多余的，还是因为这两句就可以回原到原来那个句上生去。一第二转，第二转就是这个聚平一分转通平变转这句话啊，那前面是一平一分转，一平一分转可以发展到一平一分转一平变转。那通平变转呢，它跟前面一样的通平变不转，两个都是通平变不转啊，由变转而成变不转。在下边一第三转，第三转就是个聚平一分转啊，这是个聚平一分转啊，可以发展那个聚平变转聚平变不转的情况。他说啊，看一零八零页第四行啊，他入室推秋何有酒具，原来是三转啊，现在是三转，每一转里边又发展出两句来，就变成六转。这六转加上原来那个三转，就变成九转了啊。既然何有九句，那为什么这样大书里边这是属于六句呢？啊，六句不来，为什么应该是九句里边有？还没有来到的，还没有这个出现的呢。下边呢自己来回答啊。说答初二句者啊，是无因过啊，已在前二种真因里边啊。初二句者初二句啊， 初二句就是我们这个1079页的前面第一转所产生的那两句啊，充平一分转，呵护我们这个第二项的充平第五性。下边一平变不转，那是一平那个变五，一平变无性啊，所以这个第二个通频变转也合乎这个通频的有性，一频变不转也合乎第三项那个一频变无性，所以这个他所展开这个第一转的下边这两句就是这个我也包括到这个我们阴的三项里边，并不是我们阴的三项之外另外的两种，另外有一种性质存在，就是用不同的形式表示出来，就是这个阴的第二项第三项，这是头两句。中间二句这是个二字啊，中间二句就是指的我们这个1079页最后两行那个一频一分转，通频变不转，二是一频变转，通频呢变不转，说中间二句就是相尾音啊，就是你看通一频都有，通频全部都没有，正好是相违的情况，就是一频一分转也是一频有存在，一频变转也是一频有的存在，那下边通频一分都没有啊，一都是一频变不转，是正好是这合乎相违的那个情况，所以进入后世相违。四种相位，说在四种相位中他所谈的就是这个中间这两种情况，说就是进入于后世相位，故必四句啊不来此门，所以这个前面那两句各本两句中间的两句都没有列入到大书里边这个六部定里面去，就不来此门。后两句者，后两句就是我们1080页的第二行第三行，是句频一分转，通频变不转的情况。句它分两句啊，他说句频变转者啊，这个就是前面那个第一个供不定啊，那供不定就是通频有一频有啊，就是这里句频变转变也是实在是句频也是通频一频都是有全属变有的，说合乎这个通频一频有这个供不定这个情况，所以在第一音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六不定里面头一个这个供不定啊，下边句频变不转，那句频变不转就是通频也没有一频没有啊，就是通频非有一频非有，就是我们这个六音里面这个第二句不供不定的情况是一样的。何以转名者啊，这不必这样啊麻烦，这也列出这六个类啊啊，不乃梵文故，是这个既然是他衍生出来这六句都不处于啊阴的三相和这里六相尾中的一部分，说不必再翻锁啊这个把它再把它刻章了。故知究寻一切无所以言 啊，这是我们详细来考究来找寻找这个这六部定中一境包括了所有的一切，并没有说啊遗漏哪一个了，这他自己演绎出来，他自己又把它解释啊，到这里是为止。再谈一点，把这一页谈完啊。所推之意，就是他讲圆晓法师这样刻章推演出来的这些意义，这些六种情况啊。幽云助心，就是他这个。本来是应该可以隐藏起来的啊，他把它显露出来。这个所有的语句，所有的道理，它都是有显有隐的啊，就是你每一句后边都含藏了很多意义啊，含藏了相同类的意义，也含藏了相反的意义啊，就是。看这个怎么表达的方式了啊？问所问之子，这要看你这个学习的情况啊，这种所有的学问，这些那个研究讨论的宗旨啊，这个看怎么讲了啊，就是生解七首一顿，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只要有道理就可以了，不必专是。定于一尊了。初无过众，是吧？为第二过等者，下面我们就谈到这里好了。下边从这个1080页倒数第三行的时候。在六不定前面，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谈到那个1076页，他谈这个讨论的问题，一个问答。这个问答，明灯朝圣是解释的，以我们这个书还不到半页了啊，只有这个1077页的前面一点点。假设你们要细看。可以看这个日元记啊，日元记上还有非常详细的解释。你们看这个日元记的332页，你看它一页两页三页差不多四页来就是解释我们这个从这个问绕耳因果结于成中何故但意名为不成这一段他解释说这个有时间把它点一下这边有这里面有一个书啊你们有在找看那个比如这个1234567 那个第八行有那个入离草云是不是什么书不知道这个佛书解说大辞典里边记载这个因命的书籍我看翻了翻了至少大概有200种可能有200种有20多页嘛有200种但是就没有这个入离草 合着这个，假使连那个200种音名里边都没有讲到这本书，而且这个如愿记里边把它容纳进去了，可能这个资料是非常可贵的，希望你们点一下。现在眼睛看得见，赶快点啊，否则我这个眼睛都看不见了。它是善中字了，那个大字大树是看得见，后边这个后继运啊什么的还是看得见，再下边那个啊，这云安祭祖巨书别本顾问词及答意于今朔意就很不相同啊，然此树为主笔意不正耳。他这说这个后继慧照大师写的那个和这个大书窥基大师的意义是不相同的，你看这个小字恐怕再过一段时间我就看不见了。那这个你看这个334页里面多少小字啊，所以你们眼睛好的赶快看。应该是看见看不见啊啊，看见看不见，赶快看了。哦，我想1080页倒数第三行资料，1080页倒数第三行问：复利不定，不过三相，然这盈利善不定啊。我们继续谈因的14种，过失第2种六不定。六不定，这个是这个因明入证理论，就是天竺菩萨他把它归纳建立起来的。现在另外有人认为他这个分为六不定啊是不妥当的，应该把它分成三不定啊，这是等于那个略简的讨论的。再问我们立这个因的不能决定的这个范围这个过失啊，应该只有三项，他根据那个因的三项来立因的不能决定的过失只有3种，就是说然这因力善不定，不是前面所说的那个立6种不定。他这个3种不定，头一种呢是同意非有，就是这个印呐、啊，通品生也没有，异品生也没有，啊，都不在众生，啊，都不存在的。那这个显然就是第2种啊，就是不共不定，就是这个印在众生不存在的。通品不存在，异品不存在，是不固不定。这个是违背了因的第2项啊。假设异非有，异品非有，是合乎因的第3项，异品变无性。通品一定多少要有一点啊，全部也可以，有部分有可以啊，就是通品定有性。现在通品也没有，那就当然是违背了。因的第2项通品定有性这个规定，他认为这是一种。另外第2种呢是同意具有啊，是通品有这个因，异品呢也有， 这个因在众生啊，同品也发生，异品也发生。他没有把全分或者是一份呢、啊、来分别，他就是算就是油就可以了，油可能是全分油，可能是一部分油。他说基于五众，因为前面讲是六不定了，六不定里边五个啊，排除前面这个第二个这个不共不定之外，还剩五个，五个那个第六个是相为决定，相为决定也不在这个通义具有的范围之内，说把这个也排除掉。第六个排除前面那个不共不定，再排除第六个那个相为决定，那就剩四个了。啊，就是四不定都属于这个，四不定由这个同分一圈呐、啊，一分同圈呐、啊，俱平都是一份呐、啊，这个还有那个通平也是圈的，一分也是圈的，就是通平有一平有啊，就是那个头一个共不定，它这四个、啊、这四个呢显而易见它都违背了第三项一平变无性、啊、不管是共不定啊，是一平有或通分一圈全部都有一品也不对的，由一再下一个由一部分一品的也不对的啊，这是通品一品都有一部分的也不对的，这是四种啊都是不能决定的，这个四种的性质我们看都是违背了因的第三项一品变无性，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啊，这是他第二类这样一个分法。我们看1081页，那第三种方法呢，那就是这个六不定里边那个第六个就是相位决定了啊，就是两个三字必量中相反，但是他们都有中阴欲啊，都完成了，这是第六个。他这里把它变成算第三个，他认为有这三种情况就可以了，这样的分类法也未尝不可。既然他这个分成不定分三种，那何故列为六不定呢？就是不必列为六不定了。现在我们讲的是因命入证理论呢，他这个根据还是通情六不定的了，所以他还是把解释到六不定啊比较完整的意思。下边是回答福论不定啊，要同一品或者根据通品或者根据异品啊，就是这个因在通品生异品生有的转有的不转，但是有的那个成分有的没有那个成分，里边并不是全部在细分呢，有份就是一部分，有全是全部分，有这样种种的不同的分别，所以这成人立五种不定啊。头一种是优圈转物立共不定，是头一种，就是这个因在通品层也有，在一品层也有啊，在通品上油是没问题了，在一品上油就变成一种不决定过失了。所以第一种是优圈转，通品也转，一品也转，这个是共同有的，是共不定第一种。那第二种优圈不转啊，通品也非油，一品也非油，都不在这个因在因上在中上都没有关系的，这个理是不共不定啊，通品也没关系，一品也没关系，这第二种。下边有一部分的啊，有一部分通品或者有一部分一品的，那第三种呢是通品一份转，一品变转，通品一份转合乎因的第二项啊，就听分定有性就可以了，不必全有，但是一品要全部没有，不但全部没有而是全部有啊，这一品变转，所以 变成第三种过失。那第四种不定呢，是一品一份作案，通品变成一品一份，一品一份也不行啊。我们因这第三项是一品变五，一点都不能存在啊，有一点点都变成这个不能决定的情况。所以这一品一份，通品变啊，通品变转可以，通品定有性啊，通品一份也可以，变转也可以，但是一品一份存在在印的里边，这个印呢就不能够正确的能证明这个种了。这第四种。那第五种就是聚品一份转，是通品一部分，一品也是有一部分，这是第五种。下边第六种那个相位决定，右中互怪反命决定，就是两个种成决定啊。因啊，大体上是它主要指这个，指的这个第一项辨识中发性，欲指的这个通品，通品就是第二项了，通品定有性，意欲这一品变无性。但这个淫欲完成的时候，那个我们称为有个决定性的正确的因。立相为决定不定啊，假使里边这些因我们分析一下，有的像那个第六种两个种互相对立的因，就是相为决定是不能决定，或者是不定啊，其他的五种都是不能决定的，这样加起来是应该是有六种的，这个是比较应该是圆满正确的。所以在下边引用这个正理门论的说法，所欲五种因际相违，皆不决定，是一因故。因为这个反义当初都是讲那个四六的句子，都四个字一句，四个字一句啊。这但是意义呢，他是所欲五种因啊，这个因就五种不能决定的因和第六种相违的因，都加起来这六种啊都是不能决定的。为什么不能决定？它都是有所怀疑、有所犹豫的性质的存在。到这里是开始讲经的第二种六不定的概料的叙述一下，下边的详细的谈这六不定哪一个是什么，哪一个什么，它的性质是如何，再进一步的解释。先将头一种是供不定，此中供着入宴生昌说良性故，昌无昌平皆供此因，是故不定。这是因明入整理的原文。什么叫供不定啊？就是他举，比如说你立一个宗，这个宗叫生昌啊，生是有法，昌是法，因呢是说良性故是因啊，由宗由因。下边他加以解释，生昌或者是生无昌，这个因呢、都有用啊，都可以啊。说良性就是我们说实量的啊，所想得到的。那什么天下电万事万物，什么是想不到的？没有啊，你想不到就是没有了，你想得到的都是说良性的。所以这里你不管是生昌是说良性的，生无昌也是说良性的啊，你就是生啊、或者是其他的啊、无性也是说良性的啊，或者说生啊、是这个庸人的口声啊，或者自然界发出来的声，也是说良性的。那没有不是说良性的，这个说良性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啊。这是所以这个它里边就是 通篇也有，一篇也有，叫共啊。所以不管唱是声唱、声无唱都有，结共持有这个音呢都存在的，这样就不能决定了。不晓得你这个说良心的是讲的证明声是常住呢，还是证明无常呢？犹豫不决就不能决定。这是入论的原文，下边是大书的解释。下别显六啊，从这里开始，把六种不定音一条一条的分别来讲啊。现在我们讲的是头一个，讲的是共啊，其中共不定。但是出共，我们把它分成三段，头一段来标命举中音，标命就是持中共者，举中就是入咽声唱啊，音呢就是说良心故，这是头一段。那第二段呢，是不定音，解释为什么这样一个中这样一个音它是不能决定的呢？就是因为唱无唱品，结共持音，事故不定啊。这三句话是不定义。第三，直不定向，那就在后面了，不在这里。说此出二也，说这里所谈的这个因命入正离论的这几句话，它是指的啊标明举中音是不定义这两种情况。出就是指的此中共者，二就是指的是入言声唱一直到下面的。啊，不是啊，这个二是指的这个唱无唱品皆共持音啊，事故不定啊。此除二也，立者是声论师，对方是佛教是佛法者，立的宗是声唱，因为声论师主张声是常住的，佛法主张声是无常的，所以立的是他的音呢啊，就是心心说法所度量性为啊，心心说法，不管你是主要的心理活动或产生其他的啊，那些这个心说有法，第二个层次的，都是我们所思量、所考量的，以这个做一个因啊，就是说量性故的因呢、啊。那这个他要找中通品。哪些是中通频呢？找中通频就找这个声常住的，声常住的我们最一般说明显的就是这个虚空啊，说空等唱法是通频，是这个声唱啊这个中的一个中通频。哪些是异频呢？平等，平是无常的啊，和这个声唱那个常住啊是相反的，所以这个平等无常为一品，是中一品。故是共义啊，怎么为什么说此中共者呢？是共不定呢？因为平无常啊，或者是空等常法为也是中通病，他们都是这个因心心说法所度量的一个对象，都存在。所以故事共义，同一品中此因皆变啊，这个因是心这个说量性或者心说说法说量度，这个因呢、啊、都存在声唱的通频异频的。那这个既然这样，那他这个因是证明是声唱呢，还是证明声是无常呢？那二共有过，名为不定，是不能够决定的一个性质。看明灯朝的解释，信心所有法所度量性为因等者，为生论者立啊，立论者是什么？他立这个宗是生常宗，因是所量性故，此中有法。有法就是指这个声了，这此中有法， 微线比量所度量空啊。不过你是我们现在说话，你听得到，马上就可以知道啊。但是你进一步，晓得这个是人说的呀，还是鸟叫的呀？啊，那这假设你分析到是人说的或是鸟叫的，那就进入比量这个阶段了啊。假设你只听到一个声音，第一刹那听到这个声音，那就是限量。不管是限量比量，都可以了解这个声啊，说明所量性。苍梧苍贫皆共此音，这个解释为什么是个这样的一个中啊，这样一个所量性音是啊不能够决定的。它因为它不管是声唱是所量性的，声无常也是所量性的啊。那说这个音呢就太宽了。此四意此声唱中与虚空等啊一些唱法为其通频啊，直接是讲唱住的。什么是一频呢？以平物归貌等非常住故。平字啊，它是由泥土做的，原来没有的，现在有了，有了之后以后再毁坏了，它是无常的。下边这个字是瓮啊，它上面是一个拱字，下边是一个瓦字，就是那个他们那个比较那个原始民族，印度人拿那个盛水的那个瓶子啊，大概都是这样子。另外夹子上面是一个粉字，下边也是个瓦字，那个是盆啊，就是我们那个平常用那个粉字下边用个皿子样子，那瓦碗的碗盆那个盆啊，看它是上面是拱字还是粉字，但是个粉跟瓦那就是盆，拱跟瓦就是瓮，就是那个毯子了，盛水的东西的。他们都是这个没问题，平瓮都是无常的。下边讨论的后面讨论个龟毛啊，有一点问题啊。他这是以平瓮龟毛等非常住故啊，即名无常，这个算是一品。故言常无常品，其所量印便在同一二品之上。因为我们想到虚空，我们可以想到平瓮龟毛，我们以前也可以想到，所以这个印呢就是太宽了，没办法来决定它是证明是常住呢还是无常的，不知道。说便在同一二品之上，故云皆共此音。这个也就是九句音中的第一句啊，就通频有一频有。九句我们讨论了很多了，就前面三个都是通频有，通频有，通频有啊，一二三四五六呢就是通频非有，非有，非有。七八九呢是通频有，非有，通频有，非有。这是上面的。下边是一品有，一品非有，一品有非有啊，这都是要按这个次序来组合而成的。这个大概成都没问题，问题就是除了这个龟毛还是算通品，是算一品啊。所以得问这龟毛等物，龟毛根本世界上没有这种存在啊，为是和平，算是通频呢，算是一频。龟毛有没有啊？啊，就是我们讲，因为他这里举的例子都是一般性的啊，都是大家认可的，不是有一个特殊的啊，或者是一个异种啊出现的。据说龟毛也有，龟也有长毛的，但是呢，都是千百年呐、啊，或者是这个千百万个里面有那么一个。那个不算，我们是讲是一般性的。来回答，是此中即常住为中，龟毛等物非常住故，即名无名啊。他以常住做一个标准啊，凡是常住的东西啊，这是我们就是 算为这个同品。那龟毛根本就不存在，没有了啊，没有它就不是常住的了，所以我们得把它归纳到这个无常里边的范围。所以在这个一品里包括这两一品色也啊。1083页，同一品种持因皆变，二共有故，名为不定者啊，持是共异。这个两种解释了，他的旧的解释是这样子，轴变同异故名为故啊，就是这个大解释大概是相通的了啊，因为通频也走遍，异频也走遍，那是通频也存在，异频也存在，这个叫共。但是定宾律师他解释呢，是吧、啊？复同一频啊，这个同一频啊，这两种就是，一种是一用注印顺藏文众啊，那个就是。一用注印，一印重印的那就是通品嘛，那个，所以它是顺正本种，一用立印立重离开重的，那就是异品嘛，异品的、这个、它不过是另外一个解释的方式而已，故夫立印。那就种一品也是银一品，那当然是它跟中银都没有关系的。那通品呢啊，跟中也有关系，跟银也有关系，这顺正本中。然今此印双取同意，那现在我们这个讲的这个啊是实量的啊，说良性故，这个印呢通品也有，异品也有啊，说双取同意啊，共住俱证，他除了证的通品生异品呢，他也可以做证明啊。你说生藏是说良性共可以支持生藏的，反面生无常也这个实量啊，也可以做他的这个引，做他的理由。所以共住俱证，有通品异品啊，两个相反的，他都可以来证明的啊。故令本宗不得决。那这个你这个因是证明生藏的呢，还是证明生无常的呢？所以不能够决定啊，所以故名共也。所以在论文上说，常无常品皆共此因，故之取他啊，来取这个生藏的。同一良品啊，就是个食量的来共住持印都可以的。他下边再进一步的来用一个反问的方式啊，来不能够确定这个印的决定是有过失的。生昌众说良性故，以虚空为通品，听问为异品。那下边是问了，唯入平等啊，你这个说良是说良性故，假使是说啊说良性故取向于是说了所想到的那个品啊，那个具体的东西来证明这个生啊是一定是无常，因为品是无常的 啊生这个应该也是这个无常，他也是说良性过的，他也是考量得到的，还是像虚空样子说量的异品啊，那个声是极长的啊，不管是异品的喷平啊，通品的虚空都是说量的啊，所以这个音呢、啊、范围太大啊，这个不能啊来正确的来支持这个中的常住。 这个是入论的物了，下边是大书啊，指不定性，下意能力啊，通称宽下两足。夹是这个印呢，范围非常小啊，非常小的印，它可以证明这个中的范围啊也是很小的啊，但是也可以证明中的范围大一点的也可以。那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了，这个阴是比较范围小，中的比较范围大，因为我们有那个第二项是通频定有性啊，通频定有，那说明是1%也可能啊，99%也可以，所以它比那个中啊范围是要小一点的。故虽通频而言，定有非变，不是讲这个啊通频变有性啊，通频定有性就很宽音呢。假设这个音的范围非常大啊，它只能证明这个宽中、啊。那现在我们今天是前面所举这个例子呢，声唱声范围非常小啊，那个。除了声之外，其他任何东西，它的性质很特殊了啊。这个天下万事万物和声是相分离的，很清楚。所以这个声啊，这范围是非常狭小的。音呢，所两个性功呢，范围又非常宽，是吧？由此。变成共，它变成跑到那个一品上去了，这个音啊，说共音不得称不共法，共音这个所良性共是可以说天地万物，你只要是想得到的，这个理由都支持啊，都是说适量的。那个胜呢，只是单单的啊，或者是这个五尘里边的一种啊。或者24里边的一种啊，或者白法里边的一种啊，那是范围非常小的，所以它是不共法，所以故因没办法来称这个不共法。假设说我们把它加以简略，加以简略，把这个因的范围啊缩小，前面我们这个因是所有的这个心你想得到的，那么。这个范围啊就非常宽了啊，你把它声音把它缩小，那个音把它缩小，你只是说耳朵啊，这是我们耳朵所听到的那个声音，耳朵所听到的和这个声音呢、啊、它的范围啊就相等了就可以了，就是加一个限制啊，减量，这个就没有过失了。你能抄的解释，唯如平等所量性故，声是无差。前面所举的是声是唱所量性故，现在一品是平啊，平也是所量性的，是正到声的无常，正到反面去了，所以他说先犯本众人啊，把这个声唱那个本众啊，把它颠倒过来也可以。有这种毛病出现，下边还是唯入空等所量性故，生是即刹。这个就是原来那个声唱啊，所量性故那个中啊，是和虚空他们是同频的，所以确顺本众也啊，不和本众啊相辅顺的。108页，下印。啊，亲勇所作等性也。假如说你是说前面举那个声唱啊那个中，你说音是亲勇，这个音就是非常狭小了啊。你看，因为那个声不只是人类或者动物所发生的，这个亲勇就是由我们人的意志啊。或者动物的意志所发出那个声音，因为声音它有其他的自然界的呀，我们一再讲风声水声啊，那都不是亲勇的，所以这个亲勇就范围就非常小 那就是下瘾。那所作性呢也是要的，所作性啊、有的啊、是自然而成的，并不是所作的，这个范围都比较窄。下瘾通称宽下两中啊，这个宽中的啊，它比如说立一个中，这个生无我，立这么一个中，生是有法，无我是法。假设按佛教说，那天地万物都是啊这个缘起的，都是各种条件关系啊来结合的，那没有一个是不是无我的。说的无我是又特别宽，身外一切皆无我故，生是有法，不能算在里边呢啊。除了这个有法之外，你知道天地万物哪个不是无我的呢？都是没有主体的。所以立生无常呢，那就是有常住的东西和它区隔，那个比较限制一个范围之内了。说出生以外有常法故，还有常法，还有无常法的两种，所以它比较这个因中范围的宽窄的这个实在的例子是如此。那宽因呢啊，像那个前面说那个说良心故，什么东西不是说良心，都是说这个因又特别宽，或者比如说知性故，说知，不知道的问不知道，知道的啊都知道，说这个因呢也是特别宽，所以这个宽因者所量的所知的这个等因啊，无有一法，天地万物没有一个不是我们所知量的，没有一个不是我们有所知道的，所以这个因呢是特别宽。故虽通篇而言，定有非变啊，这个是因九句因的第八句啊，九句因的第八句是通篇有非有，一篇非有啊，这样，这个也是一个正因啊，就是通篇有非有，一篇非有啊，这是有些的。许一分因与通篇有，不一定是全。因为有一部分有一部分没有啊，是吧、啊、这个也是成正因。古言定有，虽然是定有，不一定是变有，在一品上就不让了啊，一品一定是要淘汰进进的，绕一份因与一品有，既不成正因，就变成啊心不正确的了，事因就产生这个不定等过啊，这个不定决定功就是由这个一品呢、啊、没办法全部变物啊，由此起故，故言变物非定啊，就是一品没有达到变物的情况，这个就不能决定啊，就是变物就非常决定这个因。仅仅一宽所量之因，称生常下种啊，由此宽因变成不定，所以这个是不能够决定的。共因不得称不共法啊，就是一通兼因，一意兼通，就是你在通品里边把这个一品呢、啊、要把它剥离出去，要把它淘汰出去，你在一品里头啊里边也不要混在这个通品，把它理清他们间的关系，那这个就没有过失。他下边举这个例子，立的是生论师，对方是圣论师，终是生为常啊，生常为宗。那个因那个耳心心说了几个啊，这个生字是耳识所限制的耳识的范围，那就这个因就比较这个范围啊，就是有时候限制了，小了。因为他是立者是这个神论师了，神论师 他是主让生死常住的，生死常住就是他犹如生性啊。除了这个生之外，他另外立了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生性，这个生性就是跟这个生的，没有生则罢，你只要有生，一定是有声音的，这个是一定的，所有天地万物都是有这种性质的啊，就是你说没有灯则已，有灯一定是亮的啊，这个它每个东西都有它自己的特性的成分的，否则假使那个生没有生性，根本就不是生了嘛。所以他这是那个生论学派他的那个一个主张一个概念。假设不说耳，心说是说两的啊，那就范围就很宽了，是吧？但言说两，那就不知道那个范围多大了啊，就同一二品应接变转，故成不定。假设问之，只把它限制在这耳所听到的啊，那个声音当然只有耳听到了，那个就便没有过失了，范围就相等了。故里面云：足有皆共无简别因，此为与彼俱不相违，是一因性啊。此说共不定，足有利因与同一品皆共有性啊，无有简别，入生昌中所量性因二品皆有，是它是一个引证里面证里面论，再把这个加强的证明了。足有皆共啊，就是这个所量性呢，是一切都是你任何宗啊都包括到他的这个范围之内，就是没有简别的时候啊，就是此为与彼在他同一品啊俱不相违，都可以同品上也有这个因，一品上也有这个因，那这个就变成一个有怀疑啊有疑问的一个因了，就没有决定性了。这个他引正理论的这句话，正理论这句话的意思也是来阐释这个因的供不定的过失的啊，是足有利因与同一品结共有，通篇一品有啊，没有简别，像这个说生长中说良性这个因二品皆有，在这加强证明了。因为这个很容易懂了，所以我念得快一点。因为正上一言，此说供不定，以下这书主文啊，因为过去没有这个引号啊，没有标点符号，他就用这个来说明的了啊，就是说明这个此说供不定下是书主文啊，就是这个第二行此说到这个是一因故，这一段前面是正理论论的话，下边是这个大树的话啊，用说明的方式。足有共者，无简别因者啊，切入第一句，九句的第一句是通品一品有啊，第三句呢还是通品还是有，一品的这边是有非有了，第七句啊是通品有非。有啊，的七八九句都是通品有非有啊，一品是有的，第九句呢是通品有非有，一品有非有啊，这是它其实这个九句音虽与同义啊，有的是全共啊，全共就是有或者非有，分共呢，分共就是讲这个有非有的，莫不皆是良品共因啊，这个两个品都存在啊。第一， 三句通篇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篇呢也有一部分油啊。第七句通篇有非油也可以的，一篇全部都有啊。这第九句通篇有非一篇呢有一部分油，凡是这种情况的啊都是不能决定的。莫不两篇共因故用呢，足有皆共也。一气共故啊，通不兼因，一不兼通，故用无简别因啊。他没有通篇一篇混杂在一起啊，没有离清啊，所以变成一个不定。此为彼俱不相违的啊，此所问因为在本中有法之上，故名为为与彼啊。是共因门之中俱不相违，切入共不定啊，通有亦有俱。这里有问题啊，我们前面讲的是六不定里面头一个是共不定啊，他举的这个例证是生常所良性故啊，这里突然出了一个所闻性因啊，所闻性因是在下边，你们看这个一零九一页，一零九一页啊，入证理论的原文，言不共者，入说生唱所闻性故啊，这是唱无唱品借力此言。这个前面那个共不定说的生唱是所良性故，这里是讲的不共，因中还是生唱，因是所闻性故。现在明灯超这还没有讲到那里，他把这个到这里他把它引用出来，这个一零八五页，我们要回到一零八五页，一零八五页最后一行，他为了解释此为与彼俱不相违，他为了解释正里面的这句话，他把下边那个不共不定的因呢引进出来啊，此所问因，这个所问因前面那个共不定那个所良性故啊，范围非常广啊，天地万物没一个不是所良性的，这个所问因呢范围非常窄啊，除了那个中的生之外，天底下就没有另外一个东西是所问的啊，除了生之外什么东西说问的没有啊，所以这个音呢又特别狭窄，他把这两个都把它引了，一前面是共不定的，这个说文性是不共不定的，因为不管是通频一频呢都没有是说问的啊，不管就是那个虚空通频也不是听得到的，那个一频听啊喷啊什么的也不是说听到的，所以这个音的宽窄是它的词无与彼俱不相违啊，都有在通频一频声啊都有或者都没有啊，所以唯在本中有法上啊，就是这个说文性啊只有在本中，就是那个声音啊，是声长的声上啊有啊，说就微于彼啊，就是微于中的啊那个声上的同一品称，那这个呢因为有这种情况存在，所以它下边这个一零八六页谈这个四共因门之中俱不相违因为它都是只有第六个那个相位决定，其他那个它这个四共啊，四共六不定除了第六个 相为决定前面五个，五个里边有一个是不共不定之外，其他那四个都是有共不定的成分存在。所以这个四共因之中啊，四共里面就是五个不定，除了第二个啊不共不定，头一个是共不定，第二个是同分异圈，第三个同分异圈，第四个是异分同圈，第五个是聚品一分。所以这四个之中啊都不相违的啊，就是因为它存在有一部分在，有一部分不在，所以切入共不定。他假了一个举个例子是通有异有聚众，我把它念完了，看1086页，那个众声为唱啊，第三行啊，印是说良性故，这个前面就是讲这个空为通品，其所量印绕曲通品正中为唱，可以证明这个声是唱的。但是下边他又把那个不共的那个他们那个印呢来取出来了啊！你看此所闻印以不为比正常之事，这个说文音跟这个这里说就那个说良性故是不相同的啊，说良性是都有的，这个说文音呢是全部都没有的啊，因为天下万事万物除了声音之外啊，虚空也不是说文的，平凡也不是说文的，说通平一平都不是说文的，但是它都可以来证明啊是藏的是，但反过来说也可以证明是无常的啊，所以绕说量因取一瓶喷呢也可以正宗是无常的，所以说量令以不为比无常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说文性因说良性因他们的范围虽然是一个是共的一个是不共的，他们的都一个是非常范围非常宽的，一个是范围非常窄的，但是都是不能决定的，这是以不为比正无常事，以其俱不为故，故于共不定因呢，通不定因。他这里一再把这个说文性来引用到这个里面。下边来问问说文之因，生性为欲啊，能为无常，何故言不为也？但是你假设从另外一个观点上来，这个一品上说，这个说文性的因啊，以神性为因啊，这个证明这个是生藏的，生藏中它这个一品是无常的啊，这通品虚空固然是非说文的，那一品呢平喷呢也不是说文的啊，那既然一品不是说文的啊，不管通品，我们只谈一品啊，就是从一品上说那个说文性正合乎这个一品变无性啊，一品所有的不管你是什么平喷的什么这样都不是说文的，那正合乎第三项了，合乎第三项那不是正好吗啊，为什么说还是能为无常，何故言不为言？他这个所以前面他立论者一定是对方第一方是圣论师啊，绝对不是佛法，在佛法上讲就讲不过去了，在圣论学派他就谈过去了，因为圣论学派就是大圣论立无常，圣论患对啊，可能相违， 假如圣律学派立无常的时候，生论讲的这个生性是常住的，两个可以称为相位。那佛法立无常呢，啊，生论不得生性位，因为这个生性啊，只是在圣论学派有，神论学派有这种性质，佛教里边根本就没有的啊，佛教里不承认的，说佛法不能拿来当这个当通品的，这个到后边是可以看得出来啊。说故得故不得成相位，又入通品有，一品有非有，这是第九句里第几句啊？啊？第几句？第三句，对，是通品有，一品有非有啊。中是生侵法啊，因是无常性故。通频是啊，一零八七是这个频啊，频在中通频上说，频是我们人做的啊，是合乎侵法的；在音通频中说，它是无常的，也可以。在意频呢，是电是空。电是不是侵发的，电又不是无常的，这个是在这个通频有啊，这个一频啊，一频一频里边有电有空啊，就是电是不是侵发的，但是它是无常的，空不是侵发的，但它是常住的，听没听清楚？现在他举这个例子是讲这个通频有，一频有非有，通频有，通频是频，频是我们人做的，是侵发的，频是无常的啊，是在通频全部都有的啊，不管是中通频、阴通频，在一频里边就是有非有了。哎，一频里边这个无常，电是无常的啊，那就变成一频有了。空呢是常住的，空是一品常住，那变成一品，一品非有啊，通品有，就是一品有非有。两个，电是无常的，空是常住的，但是电跟空都不是侵发的，所以在中一品生是非有的，但是在淫一品生是有非有的。绕无常印啊，取通频品正中侵法，此所闻相，此所闻性啊，这个有的，此所闻性，所闻性那个品是侵法的，前面他那个因是无常性，见了现在他又变成一个痴所闻因，这个所闻因就不能说是所闻因也可以，假设把这个生侵法那个因缘无常性故改为痴所闻因啊，是所闻因呢，生啊是所闻的，以不为彼 正亲法事，生是所稳的，生又是亲法的，不过是一部分，它是变成这个，假使说改为这个持说文音，那变成通篇有非有了啊，不是通篇有了，因为亲法我们刚刚讲过了，在他说文的声音是不错的，但是亲法啊说声音不是全部啊，有一部分自然声音不是亲法的，不过他也还是说文的了啊，所以以不为比正亲法事。下边让无常音取一品电，正中非亲啊，电是空中闪电呢，不是我们人做的了，说非亲说法的。那持说文音呢啊，以不为正比非亲法事啊，出者故云此为与彼俱不相违，邀此一通，故夫通明不定音。又入通频有非有啊，一品有据，通篇有非有，一品有据，这是第几句啊？啊？第七句，即通篇有非有，一品有非有，这是第几句啊？第九句啊，是并准可解，此所问音。既不为比四中一音，故此所问音是一音信也。有没有写错呀？啊，为什么他一再讲这个所问呢？因为现在我们讲的是所两的，所问就是在后边的，讲这个不共不定才讲的所问性，他这里一再讲这个所问性，是不是所两的啊？下次我们再重新再讨论一下。今夜大树问然中有二，一宽二下，入力生无我，名宽，生外一切皆无我故，力生无常为下，出生以外有常法故。我们继续谈因的六种不定的过失，头一种共不定，共不定就是他这个因在通篇有，一篇有啊，过失是在这个因的三相，一品变无性，没有合乎这个条件。下边他在分析关于中跟因他们的这几个，一共是三个名词了啊，一个是有法，一个是能变，一个是因啊，这三个名词之间他们有宽有狭啊，有范围非常大的，有范围小的，他们三者之间互相有关系而发生的一种过失。单谈中讲啊，它的范围有的非常广泛，有的比较范围比较小的。假使你立一个种，这个种就是生无我这个名词，生是有法没有问题，问题在这个能别无我上啊，我们在以佛教的立场，天地万物没有一个真我，没有一个独立的个体的存在，什么东西都是无我的啊，反正你想到的有所有东西啊，舍法心法呀，都是无我的啊，都是因缘凑合而成的。所以假设你说立个无我 啊，这个概念，这个能别范围就非常的广泛了啊，所以说叫宽。因为身外一切皆无我故，啊，主体有法生不算，啊，生也是无我啊，生它不是有个主体的，它是靠，比如说我们人的，有舌头啊，有喉咙啊，啊，把这个声音发出来，其他的声音也是有种种的条件，都没有个独立的，所以声音我一切都是我的。假设我们再立一个种，就声无常这个种，因为无常东西也很多啊，所有的东西大概都是无常的，但是实际上另外不管你宗教啊或者自然界呀，有一种恒常不变的，还有这个常住的性质存在，所以有所区别的，就是它这个比较范围比较小一点。出生于外有常法故啊，尤其这个真常思想的呀，或者这个把这个虚空啊或者涅槃呐，我们都把它看为是常法，是有所能够找出来不是无常的东西，这个范围就是有所限制了，说明这下限了。这是中有这两种情况，音呢也有两种情况，音频一二，所量所指所取等名为宽。假设我们立一个音啊，这个音它只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名词啊，并没有主题啊和那个位置的。假如是说量故，那就是说考量的，那什么东西不是考量的？除了你想不到的，只要你想得到的都是说考量的。所知啊，那当然我们不知道的不要讲了，你知道的都是所知的。所取啊，都是我们能够接入到的，也都是这样子。这个范围是非，假设立这三种音啊，啊，或说量，或说知，或说取，都是非常广泛的音，啊，无有一法非说量的，啊，我们的你错的，你想不到的，你只要想到的，没有一法不是说量、说知、说取。另外，假设我们立音啊，是亲无间说法呀，或者所作性故啊。这样的名称，因为亲勇只要我们人或动物才有这个力量啊，或者动作呀，或者发出声音呐，或者是走路啊，或者是其他的工作，那其他的自然界的东西都不是亲勇无间说法，非情非有情的东西，所以它这个范围有所限制了。那所做的也是一样，啊，另外有自然形成的啊，不是所做的啊，这个的范围就比较狭小了。更有语法非其用非所作故啊，有这种情况，它两个有所区别的，有通频有异频都可以存在的，这个就明下它的范围在同一频里边都涵盖的，这个范围就比较明宽。一零八八页，绕离其下常无常中等啊。假设说我们立一个中啊，或者生死无常啊，生死常住啊这样的啊，说前宽音啊，就是你不管是立生死常或者生死无常，你立的音或者说量故啊，说知故啊，说取故啊，反正立这样的一个宽的音质的时候，因为你假设立这样一个音，它同一二频音阶变转啊，你想立唱什么声唱通频啊，虚空虽然是我们所考量的，异频平等也是我们所考量的，啊，立无常也是一样，那无常就是平是通频了，虚空是一频了，所以不管通频一频二频的，都在这个音上转啊，都是考 从这个淫盛转是从下往上说呀，就是说阴都有这个同一二品呢、啊、都存在，那这个就是犯了第三个一品变无性的过失没有完成。因为这样不知道你说的这个理由是支持同频呢、啊、还是支持一品呢、啊、这样说不能决定的，是故称不定。那下面一种情况，假设这往宽重啊，其可理，因为你阴是宽的，但是重啊也是宽的，但是它宽的大小范围，但是我们当然希望那个重是宽的范围大，阴的范围小啊，这个重的涵盖的度，那就是它里面可以容纳这个通频啊。假设你太小了，通频放不进去，没有通频也不行。说其义可立啊，就是前面说这个宽印，假设那个印中也是宽的啊，中或者更宽，这个可以建立起来。这微缩下印可成下中，夹着范围小的印啊，范围小的印成宽中是可以，因为通频定有性，只要有一部分就可以了啊，不用不是完全百分之百的有，是吧？成下印也可以，成宽中成啊，成下中也可以，成宽中也可以。因为在这个音里边不存在着一品啊，这一品变无性，搭上了音的第三项，这个可称正音，就变成一个正确的音了。他下边举了一个例子，立者是神论师，对方是圣论师，立这个中声唱啊为中，音呢耳心所良性故啊，前面是没有耳心所这四个字，只是所良性故，所良性故范围太大了啊，只要我们想到的都是佛了，没有包括，可以说包括精进，现在我们把它限制住了，限制住耳心啊，就是然而比如说是一直前面这个六十这个